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刚才这个旭廷弟兄带我们唱的一些诗歌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啊，愿主能够使我们成为他赐恩的器皿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啊带给更多人，让他们都能够得救，归到主的名下。教会每年都是在母亲节到父亲节期间啊，都讲到一些所有的正道都是关于家庭方面。今天特别今年我们的正道的这个内容呢，就我们的主题，教会的主题是叫做代代相传啊，所以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更加重要啊。今天我们正教这个题目，正道的题目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啊，这个话从哪来的？三字经哈，其实后来我查了，三字经里其实叫养不教父之过啊，其实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哎呀，今天是因为是父亲节啊，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有关父亲的。父亲节怎么来的啊？很多弟兄姐妹最近好像因为我们有这个微信啊，所以很多微信的 moment 里很多人 post 的啊这些。实际上第一个父亲节是在1910年诞生在美国啊。那个讲到这个父亲节呢，就提到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Louis Smart， 他原来的名字叫 Smart， 后来嫁给这个 Doe。Louis Smart 呢，他是在他们家排行啊，一共六个孩子，他排行老二啊。他的母亲在他这个母亲生了第六个孩子之后就死了啊，过世之后啊，都由他父亲要带着这个六个孩子，所以他作为家中这六个孩子唯一的一个女性啊，所以他帮着父亲一起，他非常体会父亲的这个艰劳辛劳，所以到1909年他的父亲过世之后啊，他非常怀念他的父亲，所以他就向教会的牧师来提出来说，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节日我们可以纪念所有的父亲啊？他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把他一个要求呢就带给了他们那个市长，所以呢他市长就在1910年的6月19号啊，他们正式在华盛顿的这个州，华盛顿州这个波斯坎市举行了第一个父亲节，这是1910年有第一个父亲节。在这个父亲节为了纪念这些父亲的时候呢，他又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表示爱戴，如果有人戴的白玫瑰的呢，则表示对亡父的悼念。1924年美国总统啊表示支持，1966年约翰逊总统发布公告啊，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正式发布了文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这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说是母亲先有母亲节还是先有父亲节？先有母亲节。母亲节是1907年的时候啊，有一位姊妹啊她提出来的啊，当时1914年的时候国会就把它正式定下来了，所以比这个父亲节要早了很多年啊，快60年。先有母亲节。但是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呢都一起来纪念的，不光是我们肉身的父亲，更要纪念我们天上爱我们，为我们啊这个赐下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降世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要纪念我们这个啊肉身的父亲，我们要纪念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用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出自生命记6章5到7节，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生命记6章5到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在这世人都在纪念这个我们肉身父亲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2000年前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为我们的罪也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因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能够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愿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思想你，也能够思想我们在地上不仅我们要得了这大好的救恩，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能够传扬你。 让我们今天这段圣经，主有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圣灵降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听得清楚，让我们共同得造就。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段圣经出自生命记啊，那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呢？生命记我们都知道啊，创出立民生，圣经最早的五卷书都是由摩西啊在地上的时候他来传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我这个生命记他写的那个时间呢，正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这个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了40年，准备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在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写了这个生命记，重申神的诫命。他不光是重申神的诫命，更是让我们告诉，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能够告诉他们的后代，让他们的后代仍然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因为他们的后代已经过了一代了。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一共有多少？60万人。这60万不是全部的人哦，60万是从20岁以上，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从20岁以上到能打仗的男丁啊，大概是20到60岁之间的这些男丁啊，清这个数算的时候，数点的时候，他们有60万。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粗算的话，大概将近200万人，他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走，但是神借着实灾在这个埃及地啊，因为埃及的法老不放他们，所以他们看到了神大而可畏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啊，他们看到这个之后，他们无不相信啊，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带他们这个出埃及。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看到了面前有红海啊，这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埃及的追兵要把他们掳回去。这个时候神让红海分开，他们安全的度过，然后红海又合璧的时候把那些追兵淹没。所以这些神迹在他们看来还是无比的浩大，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之后，以色列当年那个60万人他们有很大的信心，是不是啊？但是到了旷野呢，到了旷野之后200万人，他们不是农耕的人呢，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来一年一年种了粮食，背着粮食走，到了地方说他没有吃的了，200万人没有吃的了，神又降玛拿，他没有喝的了，磐石出水。所以他们38年在旷野的漂流当中，神在他们身上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是上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所看到所经历的。同时神在西乃山给摩西有一个啊，给以色列的百姓，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约，我们叫西乃山之约，也叫摩西之约，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我的百姓，我的子民啊，要在你们当中要建造这个圣洁的就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你们是我圣洁的国民，还要跟以色列百姓立这样的一个约啊，你们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你是我的孩子，我要带你们啊，如鹰展翅把你们带在我的翅膀荫下啊，要给他们十诫，让他们知道这罪恶的世界，让他们要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罪恶要分别，给他们会幕，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就是那个约，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就是那个十诫，我们看到神要与人同在。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如果我们有机会看民数记的话，我们看以色列百姓每走一步他们恨不得都一直在抱怨，在他们当中又有金牛犊，又拜偶像，科拉一党的背叛，他们对神的这个神的选民啊，对神的这个仆人啊，有很多的这样的攻击质疑。12个探子进迦南，10个都说不行啊，以至于后来摩西以2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个38年当中啊，在这当中的时候，今天他们眼看要进这个迦南美地了，神的应许地就在眼前。这个时候神让这个父辈告诉这些子辈们啊，你们所经历的那一代他们要倒闭在旷野，他们后代要进这个迦南了，他们不能够忘记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这些大的作为， 他们的信仰要传承。神在以色列百姓中所行的见证，在申命记25:5-8这样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鄂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这神在以色列百姓这种大的作为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你看看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坏，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柏油马路啊，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它应该都是旷野的路，40年。所以这些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要提醒他们的后代、要不能够忘记，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也要不要忘记天父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在地上为人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为我们做了哪些呢？他是爱的起源啊，一切的爱都源于他。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讲到的那个爱，但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句话，爱是恒久的忍耐。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神爱我们，他忍耐我们，他为了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在他面前，他忍耐我们。往往我们在每年的父亲节啊，要去讲到的时候，都会提到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浪子能够回头是因着父对那子的忍耐。一个子对父亲多么的这个把他这个父亲要分了家里的田产，要在外面去造了，把他全部都吃喝光，到那个时候他才想起父的爱。但是父亲在哪里呢？他离老远的时候就在那里等他，因为父一直爱他，因着他的爱是忍耐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也忍耐我们，知道我们多少次我们背逆他，远离他，但他仍然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同时他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沟通的环境，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他上去，他要去到父那里去，差派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因为神是个灵，他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跟神父神可以沟通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好，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去寻求。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埋怨，因为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想要的我们怎么没得到，我们要了不是说你叩门就开门吗？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好像父没有听？我记得小时候也很有意思，有一件事情我父亲也记得很清楚因为有一次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上小学，我们到这个每天中午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吃饭，然后要一个午睡，而且老师要求必须午睡但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小孩心里很浮躁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后来听到外面那个声音，安静的街道上突然传来那个声音，冰棍3分5分那个在那个空旷的声音里面特别的响亮心里就马上勾起了那个，越来越睡不着，就想着说哎呀这个有冰棍吃然后等会儿我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我说爸，外面他叫什么呢我好像提醒我爸他叫什么呢我爸说赶快睡觉一会儿你要上学还要读书然后一会儿说我知道我不是要想吃，我就是刚才没听清楚，还在那解释那我爸爸后来告诉我说赶快睡，睡醒了我已经买好冰棍给你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他也知道什么对我们好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因为他会在我们需要我们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他已经知道我们还没求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是他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寻求，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爱和父在我们的爱我们能够体会到。天父会给我们优秀的训练因为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孩子啊。但是天父实际上他得到我们以后，他也让我们周围的每一个环境人事物都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它。哎，所以很多的时候以前哈，我就觉得冷战抱怨，哎呀，这个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哎，怎么我让他做什么事他老不听，老跟我拧啊，跟我犟啊。但后来有一次我忽然被一个提醒，他就说，今天你看到你的孩子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你对我什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去觉得我们训练孩子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要看到说，今天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悖逆的光景。当我们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训练他们一起能够跟随。神对我们有苦难与管教，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苦难，因为我们觉得苦难对我们来说太难，太不能接受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认为说，好像像约伯一样，不是每一个苦难啊都是因为出于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些管教的确神是用苦难来让我们经历的。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功课要学。神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不去思想我们为什么经历这个苦难，不去思想我们在哪一方面神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被管教，没有学到那个功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苦难我们经历过去，我们白白的过去，没有让这个苦难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被成全完备。同时我们的天父对我们非常的尊重，对我们很非常的理解，何以见得。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因为他照着我们是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为神有自由意志，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很多牧道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那里面有两棵树，为什么不能明明只有一棵树就好了，有一棵树我们谁也不会选错，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拿几个这个刀子要杀人的时候，突然这个刀子就变成一个塑料的啊，扎不死人的，好不好？神可以行一切的神迹，但是今天我们在选择神的时候，是否要去选择神，选择他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今天他会给我们最好的，但是他也尊重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我们的自由意志自由的去选择他，而不去选择罪。同时当我们犯罪了以后，神知道我们都会得罪他，但是神与人立约，神与人立约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那有什么，神与人立约嘛，他造了我们嘛，然后我们出了问题跟我们立约。要知道这是不平等的，立约是双方一定是平等的，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一个罪人啊，从创造和被造的角度不平衡不平等，从一个公义到一个罪的角度也是不平等。你知道怎么立约吗？创世纪15章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啊要去跟神立约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约定啊，但是他要去立约的是怎么样，他把这个公牛母牛，公山羊母绵羊，还有斑鸠，他把它一分为二，切开两半之后放在两个山的上面，让这个血顺着山流到中间啊。当时亚伯拉罕还要去驱赶那个鸠啊，这个鸠秃鹫，因为他们就叼食这个尸体啊，他把它赶走，后来他累了睡着了，这时候神向他显现怎么样呢，先是第一烧掉了所有的祭物，他悦纳了这些祭物，然后呢他从血中经过，这个代表什么呢，人跟神立约，如果人违反了，就像这个祭物一样，代表生命，他要用生命来去偿还。但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从这个血中经过，如果他觉得他要背离这个约，他也要用生命来偿还。所以神与人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立约，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不平等的，但是我们的神尊重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每一个这个得罪他的人， 那我们又看到说神又赐下救恩和恩典。今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相信我了我才被你们死，你们不信的我不死了，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让我们因着信他我们得到那个救赎，这个救赎已经成就，所以我们今天都能够因着信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他尊重我们，同时他把他一切的丰富都要给我们，要把他的祝福加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财富与祝福画上等号，要知道财富不一定都是祝福，因为正确能够正确看待财富的人，神要大大的加给他祝福。但如果说我们错误看待这个财富的人，让这些财富让这些钱财成为了我们的捆绑，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弟兄姐妹做过见证，我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做外贸的，我们做生意，我也做过外贸公司，我也自己做单，自己做过，我自己开公司做过生意啊，我做过这个生意。所以后来呢，我到了美国以后，后来因为那个生意我们没有成功，不失败，因为种种的原因在国内的环境啊，我来到美国以后，后来改行学了电脑，最后有机会又要去这个有一个机会去做生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很高兴，我说我信主了，我倒要看看我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我倒要看看我今天信主会不会得了很多的钱财发大财，因为我觉得钱财才是祝福啊！感谢主没有让我发财，虽然我没有这个，在我这段时间里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丰富的恩典，让我认识到了我很多很多我自己的不配，我自己的罪。所以要知道钱财是不可靠的，要靠什么呢？要靠耶稣，要靠我们的信仰，靠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个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所以真正的祝福，今天我们要传给后代的时候，真正的祝福是我们给孩子要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常常我们跟孩子说什么？祷告，祷告你考好成绩，祷告你有好的 SAT 你可以上好的大学，祷告你可以得有好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我们给孩子是错误的福音的话，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信仰。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孩子很多上了大学慢慢慢慢他们流失了，我们要检讨，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以至于他们跌倒。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有生命的传承，因为信仰不能够仅停留在我们这一代啊！今天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得了就好了，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做了很多的事工，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孩子。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祭司以利啊，先知撒母耳，他们的孩子，他们在主面前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的孩子流失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停留在我们这一代。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在2009年到2011年，一个国际机构调查了中国的4000名青少年，60%的人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将近一半的孩子有想过自杀，37%的孩子曾经尝试过自杀，暴力性行为、性行为还有成瘾、偷盗成为普遍现象。哎，这个是在整个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教会中的孩子呢也是一样，很多是坚决抵赖，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也会意外怀孕并感染性病，以及用肮脏污秽的语言辱骂他人，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作为教会的孩子也是一样，跟社会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没有能够把信仰和我们的生命传承，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信心传递出去。我们的信心是不能靠着遗传的，我们父母我们相信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孩子，我们忽略了能够把他们怎么样能够带到主里面。所以我们信心不是靠遗传。今天我们看看今天的信二代是什么样呢？啊，我们有富二代，我们今天也有信二代。当代信二代的危机是什么？对着信仰模糊不清，认为信仰是无关紧要的啊，对着信仰的态度是冷漠 啊，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够救他们，所以知识对孩子影响很大，社会的制度、风气啊，他们的影响对孩子更大。当信仰对于信仰的错误的理解是什么呢？认为信仰是个利益交换，就像我们刚才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无非靠着这个信仰，我们看能够得到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我们信他干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肯付代价，因为不是知道说今天信仰是对着我们里面的罪，个人把信仰当做一个兴趣爱好，觉得就是我们一个 social 啊，一个跟朋友交朋友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把信仰当做一个兴趣爱好，不是我们的生活目标。表现出来的问题，有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呢，他懂得信仰的知识，没有信仰的经历，能够背诵圣经的经文，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拥有侍奉的机会，但没有侍奉的呼召。所以这是今天在青少年当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我们家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父母，我们虽然得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得到这个信仰。还有经验的传授非常的重要，一个聪明的父亲是会传授孩子经验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父母都做医生的，我们可以告诉这孩子怎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孩子将来培养成一个第二个医生啊，我们这个父母是做电脑的，我们可以培养孩子以后对电脑的兴趣，那将来可以继承我们，他仍然做电脑。我们可以传授孩子很多的经验，但是一个智慧的父亲是能够引导孩子相信神，经历神，因为经历神才是那个最有意义的，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的成传。信主的经历不一定都可以复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个环境里边我们就这样信主了，但是要知道说不是同样的环境能够让别人也是一样，这个经验的传授不一定可以复制啊，不是说我们在用同样的方法能够让其他的慕道友，让我们的孩子同样能够得到这个信仰的经历。管教的责任，我们每一个父亲都有管教孩子啊，用着圣经来一起管教孩子。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箴言书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不是说我们哎呀不能碰啊不能摸呀啊，很多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因为我们对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原来在教会的那个环境哈，我们今天唱歌20分钟祷告，然后我们就正道了。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它是另外一种形式啊，在那边这个唱诗歌，在第一个小时啊，我们有唱诗歌，有祷告，有拨饼啊，在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孩子是要坐在我们旁边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教会成长起来。最开始我刚信主的时候，你不要说孩子，我自己在那椅子上如坐针毡啊。后来我们慢慢孩子跟在我们旁边的时候，这个孩子我们就好像很能体会这个孩子的感受。哎呀，他这个一会儿动动，一会儿那样，我们就好像说，哎呀，随着他吧，你看多可怜的啊。这个我们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因为我以为到处的孩子都是一样。有一年我们去这个外地旅游啊，旅游到佛罗里达，我记得我们那回好像坐 cruise。下午的船，早上起来我们去了旁边教hotel 旁边有一个这个教会教堂，美国人的教堂，那我们就去了。十点钟开始，我们九点50就到了，提前了十分钟。忽然猛然间发现好大好大的停车场全停满了，然后人把我们引到好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虽然提前了十分钟到，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晚了，坐在最后边。但我们坐在最后边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整个啊，他们是几百上千人的那个会堂里边，啊，那个所有的孩子乖乖的、规规矩矩的坐在父母周旁边，每个人不像今天我们穿的很随便啊，每一个孩子家长穿的非常的正统，他们坐在那个里的时候一动不动啊，当然有一点小小的孩子实在不行，他自己就在那儿啊这个画画，他也安安静静的，没有声音。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可以训练的，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疏于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去管教他们，疏于管教。圣经里还有一个例子，讲到摩押自年幼以来，常常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出自耶利米书42章11节。大家明白是说什么？ 可能大家不知道，那摩押这个词啊，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摩押是谁？罗德的后代，对不对？罗德的女儿叫摩押，或者他的后代叫摩押人。这个摩押小的时候，自年幼以来常常安逸。这说的是什么呢？说为什么摩押最后被神所唾弃？因为他这个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酒在渣子上澄清。哎，因为什么呢？以前的人做酒的时候，他是把那个葡萄榨了，对吧？用很高的这个力气把它脚踩呀，或者用各种方法把它弄碎了，皮很容易剥去啊，但它的籽都会留在里边，所以这些籽呢，在那个缸里边呢，就会很沉淀下去，就会在低处。所以你为了让这个籽，因为它一发酵了以后，味道就变了，所以你为了让这个酒醇怎么办？你要把这个倒出来，从一个器皿倒在另外一个器皿，这样等到根的时候呢，它就留下来，留在那渣子。但是每一次你倒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有。再有渣子流到另外一个里面，所以你为了让它纯洁，要反复的倒一个酒缸、一个酒榨到另外一个酒榨里面，倒完了以后，最后才能倒的次数越多，这个越轻。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告诉说，做一个比喻，它需要管教，反复的管教，管教多了才能让这个孩子纯洁。如果你没有管教的时候，它的渣子留在里边，它的味道不变，它是一个坏的味道。其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有这样一个管教的责任。那这里面圣经里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这是基督徒父亲，我们要这样的是讲到我们的角色。首先呢，讲到你要因为今天我们父亲，我想我吧，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哈，我觉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对我孩子呢是用一种很简单粗暴的方法，看着你不对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我们一大堆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们没有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他应该怎么样去告诉他。所以我们父亲要作为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把他该做的东西要完完全全告诉他，当他出错的时候，我们要校正他，不要任凭他。我见过一个姊妹小的时候她跟她孩子经常讲话就很随便通常当然有一些这种就是动不动就欺骗她一下，骗她一下，然后反正就过去了，让她烦了嘛。后来我就说，哎，你怎么老骗你的孩子，这样很麻烦的嘛。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孩子小的时候你骗骗就长大了，长大他就明白，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做父母做家长的，如果我们对孩子从小的时候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他的时候，长大了他有样学样。同时要尽心尽性尽力这是说到说，你当你尽心尽性尽力的时候，你是以什么谁为中心，对不对？如果你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是尽心尽力尽性的去爱神。但是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是什么？好好做功课，你把你大量的时间，你多花点时间在你的功课上今天来不及晚上要考试了，或下礼拜一要考试了，周间你不用去教会了没关系，反正不差这一次今天你要有球赛有比赛了，没关系今天你先去比赛，今天也不差这一次。所以我们是以什么为中心？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是做什么事情，是神还是偶像？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讲得很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要爱耶和华，但是我们怎么在家中爱？要知道家是一个近前和平之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家里挂了一个匾，耶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把耶稣当作家里的主人？如果我们真的把耶稣当作家里主人的话，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发脾气，对不对？因为我知道那有主人，他常常盯着我，我怎么随便的就去骂人，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是敬虔的地方，我们常常要带着孩子带着全家，我们要在家里面，那是一个敬虔的地方。家是一个经历恩典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在带着孩子能够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一起让神知道享受神的爱神的祝福。我记得小时候也发生过这么一事，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12岁准备要去受洗了，在受洗时候，他们都知道每个小孩子上洗的时候也要写一个受洗的见证，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你会信主为什么你这个得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你是哪一件事情，或者你怎么样这个谁教导你去能够相信的。 后来那个我儿子写完了以后拿给我看，因为我要给他翻译，他一看，哎呦，他怎么想还记得这件事情啊？因为是什么呢，他记得小的时候，那个十二岁的时候，那个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岳母要从国内来，我要去下午要去机场接他啊。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带着我儿子在家里边嘛，后来我就带着他然后准备去机场。但准备去接的时候，忽然发现呢，我那个有两个车，一个小车一个大车，那大的那个 van 呢突然熄火打不着了啊，因为好久没用它，我就打不着那个火，漏电漏光了。我就赶紧拿那个小车把它站不起来，站不起来我就想说，我反正要去机场，要经过要开高速，我开着高速就慢慢就把那个电充满了，我也不担心了。然后呢，等我开着车呢，过了20分钟，我就到中间的一个车站去准备接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呢要从国那个城里面下班回来，我在机场接了她以后一起去接。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下班，所以我停在机场，停在那火车站的时候呢，那个车站因为不是上下班时间嘛，所以那车都停满了，我就只好找一个很边角的地方，然后一个缝里面两个车的中间，我就怼着那个墙，我就停在那儿了。等接完了这个我太太以后回到车上，坏了，又打不着了。这回麻烦了，因为我那个车是比一般的van还长，加长的车，所以呢，后来我叫了别人来，人说我也帮不了你，因为那个没这么长的那个 drum cable， 我没办法，因为当时还没有那种 portable 的。我说坏了，因为不是上下班的时间，我这旁边只有两辆车能够帮着我，一个我左边的车，一个我右边的车，只有他们两个车才能帮我站。哎呀，这个急得我是抓耳挠腮的，啊，那我太太比我属灵，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那跟我说祷告。然后这样，哎呦，祷告真的是，但说实在的，想着祷告哈，但是这心里真没底啊，因为你要知道说，我觉得这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嘛，你这还不是上下班的时间，谁会有人车中间突然跑回来跟我们一样，突然把这车开走了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这祷告，我心里说，哎呀，别给神丢脸了，我怎么祷告？因为当我儿子面，然后来说，好，咱们三人坐着祷告啊，坐着祷告，从你开始，让我儿子先开始。啊，那我太太，让我儿子，我太太，那最后我再祷告，啊，等我儿子祷告特简单，因为对他来说非常简单 ，straightforward， 就是哎呀，主耶稣啊，你赶紧派一个人过来，把你旁边的车过来，完我把这个 jumper 站不起来，很简单过去了。然后我太太祷告，啊，祷告了，哎呀，所以我也不记得什么，因为我在想我怎么祷告，哎呀，等我祷告的时候，哎呀，这心里一边说着，嘴上说着，这心里是没底呀。我这是怎么想的，别让我这儿子最后说，哎呀，这个主，我求了半天，最后主耶稣没成，你说这不得给他，这是他怎么办呢？给主耶稣丢脸呢、啊、哎呀，祷告了半天，哎，等我再毕业您祷告的时候，儿子是你推我 dad， 我说干嘛，来人了。我一看，哎呦，我旁边那个车真的来人了，就我旁边隔壁的这个车，我赶紧跑下去，人家还，我还没带 jump cable， 他还有 jump cable， 把我一下子给站不起来了。哎，就是说感谢主，哎，我们就经历了神这一小小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说我那件事情实在很 shame， 很丢脸的，我觉得说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但这件事情我过去了，忘记了，但是这件事情在我儿子心里边深深的扎根。所以在他信主的时候，他在讲那个这个受洗做见证的时候，他把这个讲出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从小让我们孩子就开始经历神，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因为神是可以经历的，他是信实的。家是追求喜乐的地方，常常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哈，我们很觉得我们自己，哎呀，负担好重啊，哎，这个在公司里边，我们在社交网络上面，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带着好多的压力，所以回来的时候，常常我们带着抱怨，带着苦读，带着很多的这种心情啊，来到这个家里，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家人都受了一些牵连。但要知道说，家是什么？追求喜乐的地方。因为这喜乐从哪儿来？从神而来。如果你今天跟神失去了关系，所以你自然会感觉到就是苦读，就是埋怨，就是抱怨，啊，就是发脾气。但当你如果跟神有这样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家是一个追求喜乐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们就一起得喜乐，得平安。他是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做父亲的，常常要跟孩子面前呢，要用主的话去交流，要用主的话去沟通。哎，我们不要常常用自己随时随地想要发脾气发脾气，想要说什么说什么。我们要用主的话去互相的鼓励。有一次我儿子去打比赛，啊，那次可能我也是给他报名报的太多了，啊，我觉得他也打不过去，那打得没那么好，我就给他报了三个 event， 结果没想到他打得不错，啊，结果有两个 event 都进了复赛，然后往前走了。可是问题来了，给他累得够呛， 然后这个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有一个机会，他已经到了半决赛了，但是他说 Daddy 我累死了，我已经不能不打了。我说你都好不容易到这儿了，上吧。我也没给他太多的鼓励，我就让他上了。结果五局三胜制啊，打完两局了以后已经稀里哗啦的了，已经连输了两局，到第三局输的已经实在不像样了。我说暂停，因为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叫暂停，我暂停一下。我说这个瑞啊，怎么今天打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他说哎呀我实在累死了，我不想打了，我 give up 了。我说你这个，我忽然有一个感动啊，我说哎，大卫如果跟哥利亚打的时候啊，大卫有没有说哎呀这人这么高大，哎呀我累了我不要打了，我干脆我跑掉算了。他说没有啊，你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呀。我说瑞你要怎么样？哎，我这突然这个心气就好像来了。这个结果再回去的时候，我说哎，我就问他，我说等等你先回来告诉我比分是多少啊？他说3-9还是3-10，反正是很大的比分，因为11分制的，他人家在这一分两分就赢了，因为总共打三局两胜，前两局已经输，第三局已经打到90了。我说啊，那打去吧，我也没当回事，我说打得赢打赢，打不赢也无所谓，没关系，只要你努力了，你认真了就好了。哎，结果最后他那局还一分没让人得，就反败为胜。后来两局他也赢了，我还没期望他就是说赢，我期望他只要你经历了神，只要你有了信心。That's it, 就好了，你自己会高兴。哎，他赢了，赢了之后，他从此就知道说，我要靠着主，靠着神，我要知道说，在主里面我没有畏惧。所以我们常常要用主的话去跟孩子鼓励，常常用主的话去坚固我们的孩子，让他在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就会慢慢的成长。所以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这是讲到说我们要传承啊，不光我们这一代要得到，父亲得到了要去教育孩子，也让孩子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儿女要接受，要把这些话都记在心上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背诵，教孩子从小的时候，让他们读书的时候就教他们背诵默想这些经文，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主。经历主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以为只是说两句教一句让他听一听知道了，能够背两句这个圣经就好了啊，能够啊这个在教会里边啊，能够简单做一些事情，他只要不要人家老师一样举手背诵他背不出来就好了啊！他要经历神，让那些神的话能够在他里面真正起到作用，真正让他能够明白这些话的意义，让他能够让这些话在他一生都有用。有一次我儿子出去打比赛啊，比赛回来的路上，哎呀几个小孩在一块闹啊，然后后来呢最后实在是我们说你再安静点，然后他妈妈就说来每个小朋友把圣经拿出来，我翻一页圣经，你们到来背这段圣经。结果没想到翻到哪一页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征战。哎呦，讲这种属灵征战，你说这小孩这么点小孩他哪明白呀？哎呀，就看着这个，哎呀，这个属灵不与这个空中的掌权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啊，属这个要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这个东西，这小孩哪理解？但是就七里八就背下去，背完了以后会不会背了？都会背了，但是理不理解呢？那小孩我就是肯定他不理解嘛。那时候虽然他14岁了，但是这句话在他脑子里边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参加一个夏令营。参加一个夏令营，到那个夏令营当中啊，那结果呢，大概夏令营里边呢，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组织的小孩子夏令营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夏令营就是一个一个分班，每10个小孩一组，然后他们在一个那个帐篷里边啊，十个有一个辅导员，然后10个孩子。然后在第一天那个辅导员就问了，说今天你们这里边都谁是受洗的基督徒啊？我说他好高兴举手。他旁边一看，哟，就剩一个，就是两个人，10个里面就只有两个人啊。他说好了，那你们两个人哈，今天我们要负责这些剩下的孩子，都是没信耶稣的哈，我们要跟他们去传福音的啊，要跟他们交朋友，要传福音的啊。我的儿子那时候14岁，哇，还有挺大责任啊。结果那天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然感觉好像有事，头被人打了一下，一下把他惊醒了。结果一看旁边一个小孩子哈，好凶好凶的瞪着眼睛看着他，然后这个什么给他吓坏了。然后他们就一看，不光是他，每一个小孩，对小孩每一个小孩打过去都已经那个每个都醒了。他是因为那小孩害怕，他自己也害怕， 因为他以前受过惊吓，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很多的孩子是教会带过来，因为他们不信主，然后家里都很多很多是孤儿，所以把他们带过来之后，或者是单亲父母把他们带过来以后，希望他们有机会认识神啊。结果他这状况以后，我儿子就说啊，结果后来那个辅导员就跟我儿子和另外一小孩，他们三个基督徒在为他们祷告啊，要进去说这是属灵的征战。哎呀，我儿子突然明白过来了，哦，这就是属灵征战，与空中的这个邪灵啊，这个恶魔要征战啊。结果他就好好认真的祷告，这个还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祷告，哎，真的很用心的祷告，祷告。结果后来后几天的时候，他就几个人很有意的跟这些人传福音。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就跟他这个交上好朋友，最后这个小朋友还信主了啊，举手决志了啊，所以他就好开心，好高兴。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话。我们不光是要背，我们不光是要记，当我们去经历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每一句话对着我们来讲都是信实的，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经历，让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忘记。儿女要听从，也要教训啊，也要教训。所以我们今天父母带着孩子，我们在教会里不是说我们今天得到了就好了，我们要教育我们孩子，带着我们孩子一起帮助其他的孩子，从小让他就进入服事，他有这个服事的那个意愿，长大了他就可以一起在服事当中来见证主。而且要传承给你的儿女，要培育培养儿女的前敬虔啊。这个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莫尔维亚的弟兄会，他们的创始人之一有一个人叫做辛辛道夫啊。十几年前我有一次我去德国的时候，专门去个辛辛道夫的这个家乡啊，他们就讲到说这个辛辛道夫啊，他实际上从小的时候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过世啊，所以呢他母亲改嫁之后就把他这个搁到这个他外婆那里，他外婆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老姊妹啊，所以从小就带着这个辛辛道夫啊，带他来信耶稣，跟他一起来去祷告，来去经历神。所以辛辛道夫到从小的时候啊，有一回啊，这个是当时瑞典跟这个德国有一场小的战争啊，当这个德国的这个兵啊冲进他们这个家乡的时候啊，要去这个行凶，结果正到他们的家乡，进了辛辛道夫的门以后，看见一个六岁的小孩正在那儿敬虔的去敬拜神，在祷告敬拜神，感动了这个军兵，以至于他们最后就绕开了这个村子，整个村子都没有被去任何的搅扰。啊，辛辛道夫八岁九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早晨清晨起来，他第一件事情是写一封信，给上帝的信，他投到窗外，要给上帝跟上帝来交通。所以从小这个孩子，不是说每一个人他的啊这个敬虔是可以啊，你一信主你就可以敬虔。我们从小就要培养。让我们长大了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儿女要效法，要何时何地都要谈论。啊，常常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啊，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没底，我们自己的信仰都没有根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福音为耻。啊，所以到了外面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去能够真正敢与人来传福音。香港在1960年的时代啊，1960年、1961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高中叫做圣保罗高中，啊，在这个圣保罗高中当中啊，都是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他们的升学率非常高，是个私立学校啊，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苦读书啊，来这个学校的孩子，父母发了很多钱让他们在这里读书，但这个学校当中有七个啊，有七个非呃八个呃后来有一个第八个哈，开始是有七个。啊，七个这个非常敬虔的这样的学生啊，他们到这个学校里来，专门开了这个福音班啊，专门开了这个查经班啊，他们在校园内、校园外给大家传福音，他们有让30多个人信主啊，同时在校外办一场布道会，可以有300-400个这个孩子们听福音，所以影响非常的大。但是这个学校是抵制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把这个六个孩子叫过来说，如果你们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学校就要把你们开除了，你们今天要写一个保证书，不要再做这样同样的事情。结果这开始是六个孩子拒绝这样做，所以学校就把他们开除了啊。 但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这个弟弟，他是年刚好也从初中升到高中到这个里面来。他说：“你们有我的哥哥，我也是基督徒。如果你们要开除的话，连我也开除。”结果后来学校连他也开除，所以当时人叫圣保罗七节，啊，但最后还有一个第八节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第八节也是后来啊，当这个学校他们考试啊升过了以后，后来这个学生主动要求说：“我的考试成绩可以不算，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是个新信主的基督徒。”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说你们要开除他的话，因为我也信主了，我也相信我的神，你们可以开除我。所以这八个人在香港当时非常的轰动，年轻人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为主敢为主来做见证啊。现在这个八个人，我们如果你们在网络上可以查到他们在现在在加拿大，美国加拿大，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人做了牧师，有人在各个岗位上面仍然继续为神做见证。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啊。今天可能好学校我们每人都向往，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好的信仰才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得到祝福。如果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哎，我们要这个讲到什么，谈论什么呢？谈论神的话，谈论神，谈论我们的主。要让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活出圣经。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分析的，神不是让我们能够分析的对象，是让我们崇拜的对象，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今天我们总想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两万半的头脑，我们去能够来思想，能够明白啊，能够去当我明白了我才去信，我清楚了我才去信，但我们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今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拿来去分析啊，它是什么意思啊，红是什么意思，蓝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了，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更大的帮助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是一个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能够知道，借着这个事情知道以后，我们能够更加能够来崇拜他。所以今天我们读经，很多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有各类的查经的群，我们在里面读经。我们读经不是为了取悦神，不是说今天我读了好了，你看我给你面子了，今天我读过了。今天我们叫做态度决定高度，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读经。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它向聪明人隐藏，向愚拙人显露。当我们觉得我们是聪明人，我们可以看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出来的时候，你即便分析出来你看了多少的参考书，你似乎你看出来，但是你只知道字句，没有经意。让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啊！前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当中很流行那个手腕上有一个啊，这个橡胶圈上面写着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当我们每一件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让我们，他会怎么做？不要让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乃是看到神啊，明白他会怎么做，我们能够效法他。所以神的话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同时我们要用神的思想来思想神。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头脑去分析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他的话让我们先明白神的性情。当我们明白神的性情，我们才能慢慢借着他的性情明白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只是在那里说啊，我们去埋头去想这些旨意的时候，我们永远也想不明白。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要清楚祷告，让神住在我们里面，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开我们的眼看见他，能够让我们经历这些神的话语。刚才让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明白了背诵了知道了就好了，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经历的话，神的话我们左耳的进右耳的就出去了。今天可能我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去年我们讲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很多话我们听过就忘，但是如果这些话有一些在你里面让你能够经历的时候，你经历过了你就会印象深刻，让我们一生都受用，能够活出神的样式。什么叫活出神的样式？活出神的样式就是说罗马书12章第1节，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要把自己全然交托在神手里面，能才能够活出神的样式。什么样叫交出在神的手里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很多人哈，看到买一种车叫 Tesla， 啊，特斯拉，啊，我们这好像咱们教会还有一个特斯拉群哈，前两天被拉进去了，因为我们家最近也买一辆，哎，很多人有的人买特斯拉是为了说风光，哎，我们需要啊这样的风光啊，因为一个新车，好的 model。有的人呢买 Tesla 是为了就是说省油啊，因为它确实是经济上丰富。那我们家买特斯拉呢是为了有一个功能叫什么 self drive 啊，就是可以自驾啊，然后它可以这个自行驾驶嘛。然后我买这个目的，但是买了以后，后来人家告诉我，你这个买这个用这个功能啊，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什么呢？你首先要去build up 你这个对这个车的 trust。 我们常开车的人你知道哈，常开车的人这个方向盘一定要自己手上我才感觉到安全，对不对？怎么拐弯怎么干什么我自己就才觉得心里放心。但是今天你要说让他去开，他拐弯的时候，他要去并线的时候，像我们都是要回头左回头右回头干什么，我就觉得踏实了，我拐弯，这时候是你要放心给他的话，你真的是要 build up 你的 trust。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神，我们今天肯不肯把我们自己交出来？你真正的 trust 圣灵， trust 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没有 trust 的话，你就活不出这个活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因为常常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我们常常自己抓着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去活出神的样式，是我们能够愿意全然的交托，建立家庭的祭坛。我们在家里常常谈什么？谈 IQ 智商，谈 EQ 情商，对不对？我们要有智商要有情商。这有一个 TQ 什么意思知道吗？ TestQ 会考试啊， SQ 会 search， HQ 我们懂得心理的 health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叫这个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健康的。那还有 FQ 是 food，我们能够做多好的美食，能够会做多少的菜，LQ 我们的生活的 quality 能够让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生活的 quality，AQ 啊，这个 adverse 就是叫做这个逆向的时候哈，在我们这个逆流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逆流啊，能够这个在这个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成长啊，能够摆脱啊？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 SQ。spiritual，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谢谢我们要有在这里面要有情，要有这个灵商，我们在主里面有灵商，所以我们带着我们家庭带着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要常常感谢要常常的感谢，享受神的祝福，因为感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他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得来的，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要能够活出圣经的时候，要常常能够有凡事谢恩的心。子不教，父之过。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啊，我们今天做一个结尾。今天我们在政治上有很多面临着很多的逼迫，今天在社会上，如果你宣扬父亲的权利和责任的时候，在今天的社会听起来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因为今天是宣传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跟它相冲突。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最近我知道美国有个叫做第九项这个教育法案啊，这个宣布禁止孩子的家长在孩子性取向方面给予干预，以前是在高中，现在逐渐要跑到小学，让家长不能够去管，让我们的家长在权力上越来越小，我们受到这样的一些逼迫。在法律制度上限制了孩子的管教权，当你有权想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就告你 abuse， 对不对？学校公共场合又不可以谈论信仰和祷告，我们常常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困扰。同时我们在今天的道德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堕落在 fathers.com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资料显示， 71% 的高中学生辍学， 71% 的少女怀孕， 85% 的儿童行为障碍， 90% 的儿童无家可归离家出走， 63% 的青少年自杀， 85% 的儿子进监狱囚犯，都是来自缺少父亲的家庭。所以当一个单亲家庭缺少父亲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情况有可能就发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美国目前有2470万，就是将近 33% 的儿童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当中，其中 57.6% 是来自非裔的， 32.2% 来自西裔的， 20.7% 来自白裔的家庭。根据 72.2% 的美国人口调查，父亲缺席是美国当前最面临最重要的家庭或社会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成为一个社会道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今天青少年的生活呢是成为一个有毒的文化，相信醉酒和吸毒是正常的，相信性是一种运动方式，相信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娱乐，将就业将学业优秀视为没有男子气概的表征。女孩子这个和年轻女性必须关注她们个人的外表的文化，你的比基尼拍照可以获得多少的点赞，以这个为荣。流行电视和脱口秀今天常常把父亲刻画成为滑稽无能不成熟被取笑的对象，那今天常常我们的做父亲的在外面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我们的孩子让 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扭曲。今天的教会光景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教会当中2010年的一个统计，基督徒的家庭离婚率 34%， 甚至高于整体人口33%。教会家庭里面的离婚率都超过了社会。90%的基督徒这些离婚率当中呢是在信主之后才离婚的。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比例失调啊，在中国教会比例当然2:1，有的是3: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今天华人教会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当然稍微好一点也是有限的。啊，那弟兄都经常都是这些在教会的弟兄通常都忙于教会的事工，比较忽略对子女的属灵教育。同时呢父亲自己的属灵光景就是在一个低落的光景。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世界的是逼迫，道德的这个堕落，教会光景里面的下沉，哎，造成这样。今天我们的父亲应该做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首先应该成为家中属灵的领袖。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挣钱的领袖，而是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家庭不是靠你挣多少钱，不是靠你今天能够给这个家里面带来多少的好处，而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带来多少耶稣基督的祝福在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能够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不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要陪孩子一起昼夜思想主的话，让这些话从小在孩子的里面能够扎根，让孩子眼中成为一个敬虔的见证啊。我知道有一个父亲啊，这是一个牧师家的孩子，他为了让这个孩子从小知道啊他和父亲的这个敬虔，他把他自己的桌子啊，这个祷告的桌子和他灵修的桌子搁在下楼梯的楼梯口，让他孩子每天下楼准备上学的第一天，第一件事情，他先看到他父亲是多么在神面前的认真啊敬虔。所以让这孩子从小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要成为孩子敬虔的见证，带领孩子。今天社会要把孩子带到一个这个远离神的光景，今天我们要告诉他们，带领他们分别为圣，把神的话、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能够带出来，让他们能够与这个世界分别。好，让我们求主，并使我们每一个父亲啊，都能够得主里面得到更大更深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啊，这个些我们所讲的人所能够说出来的实在是有限。我们就求主啊，你自己继续用着这些话，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主啊，能够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清醒啊，知道在这世界啊是多么有很多多么的险恶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主啊，让我们每一个父亲能够在家中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能够带领这一个家，带领我们的孩子子女啊，能够在属灵的这条路上，主啊，能够不掉队啊，让他们能够从小能够认识神，从小经历主啊，从小能够成为主能够合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把他们啊每一个啊孩子交到主的手中，也把我们每一个父亲交在神手里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我们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走这个同奔主的天路。我们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